现在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生命读经第20篇，死在过犯并罪之中。本篇信息我们来到以弗所第二章，我们已经看见第一章里没有提到神的怜悯，因为那里每一件事都是美好的。但是第二章描述一个可悲的光景，一个需要神丰富怜悯的光景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说到第二章的头三节。事实上，以弗所二章主要的不是说到堕落之人可怜的光景，乃是说到教会的产生与建造。在第一章末了，我们看见做基督身体的教会是从升天之基督的传书所产生的，这是从积极的观点，从上头来看教会。然而，我们必须不仅从上头来看，也从低处来看。保罗在第一章是从诸天界里来看教会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教会是升天之基督传书的结果。但是在第二章，保罗是从低处来看教会，从堕落人类悲惨光景的角度来看教会。第一大点，第一章的继续。以弗所二章一节说，而你们原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。按着文法，而这个字指明一章末句还未写完，一章末节启示基督借着他所达到的产生了教会，他的身体。现在第二章向我们揭示教会产生的背景，就是死的境界。使徒保罗在第一章说了许多美好的事物，他说教会是借着升天之基督奇妙的传书产生的。在第一章里，保罗说到基督和那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能力，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叫他坐在诸天界里，远超过一切，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并使他向着教会做万有的头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但是正如我们所指出的，教会还有另一面，有基督的一面，也有我们的一面。所以保罗在二章一节就说，而你们，教会不仅有神性的一面，也有人性的一面。在一章我们看见教会是属天的神性传输到我们里面的结果，在二章我们看见教会是出自属地的人性。二章一节开头的连接词而很有意义，这个字把教会的这两面连接起来。第二大点，死在过犯并罪之中。第一终点，在属灵上死了。二章一节说，我们原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。死是指我们灵的死，这死遍布我们全人。我们不仅是堕落犯罪的，我们也是死的。1947年的新年，我在上海传福音时对人说，朋友们，我们传道人必须诚实地把人真实的光景告诉人。你们不仅是罪人，你们都是死人，你们都在棺材和坟墓里。你们可能自认为是有教养的绅士淑女，但实际上你们是死的，是埋葬在坟墓里的。我告诉你们这事，是因为现在基督要使你们活过来，使你们从棺材中出来。这是传福音的一个好方法。罗马书是对付罪人，所以这本书不强调堕落之人是死的这事实。罗马书所强调的乃是罪行与罪，但以弗所书所强调的是死，是对付死人。罗马书所启示的救恩是根据义的救恩。按照罗马一章16和17节，神的福音是有大能的，能使人得救，因为神的义显示在其中。在罗马书里，神是凭着借着 并用他的义拯救我们。然而在以弗所书中，神是用生命来拯救死人，义对死人没有用处，他们所需要的是生命。许多基督徒不清楚借着义得救与借着生命得救的不同，故此他们用以弗所书说明借着义的救恩。我们是罪人和死人，需要义也需要生命，我们需要罗马书中的救恩，也需要以弗所书中的救恩。第二重点，丧失那使我们能接触神的功能。我们因着死在过犯并罪之中，就丧失那使我们能接触神的功能。属灵的死废掉了我们灵的功能。无论我们的身体或魂多活跃，我们的灵是死的，无法接触神。第三重点，在过犯并罪之中。一节说，我们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。过犯是越过权力限度的行为，罪是邪恶的作为。我们在得救以前，乃是死在这样的过犯并罪之中。我们是从这死的背景中得救，成为召会基督的身体。死人已经活过来，成了活的生机体，以彰显基督。我们需要再说一些关于过犯的事。你赛跑的时候必须留在线内，超出线外就是犯规。你在线内就有权赛跑，但是你若跑出线外，你就越过了你的权利，那就是过犯。多年前，我受一位弟兄的帮助，他一直学习生命的功课。有一天，他见证说，他蒙神光照之后，知道如果敲某人的门，无人回答，他就没有权利进那个房间，否则就是越过了他的权利。我非常受这个见证的帮助。以后，每当我到别人家里拜访的时候，我约束自己留在别人请我坐的房间里。我不敢擅自在这房子的其他部分走动，那样做就是越过我的权利而有了过犯。然而有的人走遍别人的房子，甚至查看各样东西，却一点感觉也没有。他们虽然称义自己的行为，但是在神眼中，他们越过了他们的权利。比方聚会后，一位弟兄把诗歌本留在椅子上，你想你有权利处理吗？不，你没有这个权利，除非你是负责整洁会所或收拾遗失物品。但是即使你有责任收拾会所里的东西，这并不表示你有权利翻阅弟兄的诗歌本。在神眼中，我们多次越过了我们的权利，因此我们是那些死在过犯中的人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也死在罪中，死在诸如说谎、偷窃等罪行之中。第三大点，随着这世界的世代而行。论到我们的过犯和罪，二节说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着这世界的世代。这世界只由许多世代所组成的撒旦系统，因此这里的世代是指撒旦系统的部分、片段、片面，以及现今时髦的表现，为撒旦所利用、篡夺并霸占人，使人远离神和神的定旨。当我们死在过犯并罪之中，我们的行事为人乃是随着这世界的世代、时髦的表现、现今的潮流，就是撒旦的系统。当我们死在过犯并罪之中时，我们在世界、在撒旦国度的范围里却非常活跃。世界这词原文是 cosmos， 意思是系统。这不是神的系统，也不是人的系统，乃是撒旦的系统。这个系统世界是由许多世代所组成的，每一个世代 都是撒旦系统的片段，每一个世代也是一种风尚，故此钦定英文译本采用这世纪的风尚这个翻译。每一个世代有一种样子和表现，在亚伯拉罕时的世界是一种表现，在大卫时是一种表现，在保罗时又是另一种表现。今天的世界也有其时髦的表现，不仅如此，这世界的世代也有其潮流。从前我们是随着今世的潮流而行，当人跟随世代的潮流时，这就很强的表示他们是死的，他们是在世代潮流中随波逐流的行尸走肉。1937年我在中国内地游历，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有一天我经过一条从坡上流下来的小溪，溪中满了随波而流的枯叶，在这些叶子中却有小鱼逆流而上，因为鱼蛮有生命，所以能逆流而上，但是叶子没有生命，只能随波漂流。枯叶没有生命，无法抵挡水流，不能逆流而上。凡是随着今世潮流的人都是死的，这世代的潮流能带走这么多人，乃因他们都是死的。在世界各地每一个国家，人们都是死的，所以每当世代的潮流进来时，他们立刻就被卷走了。我们从前也是死的，并且被这世代的潮流冲去，但是现今我们已经活过来，潮流不再能影响我们。第四大点，顺着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而行。当我们死在自己的过犯并罪之中，我们不仅积极地跟随着世界的世代，我们的行事为人也顺着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那现今在悖逆之子里面运行之灵的首领。这里的首领指撒旦，就是六章十二节所说那些空中执政者掌权者的首领。灵与空中掌权者是同位语，指集体的权势，就是一切邪恶天使权势的集合，由撒旦为其首领。这集合的灵现今正在悖逆之子里面运行，我们从前也是悖逆之子，但如今已经得救成为召会。在我们上面有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旦所管辖的范围，没有多少基督徒充分地认识这个空中的邪恶权势，全地都在这空中之灵的权势之下。这个邪灵，这种邪恶的空中权势，乃是犯罪、谋杀甚至自杀的原因，驱使人做人平常所不会做的恶事。这邪恶的源头是在于那管辖他们的灵，就是空中的权势。这灵现今乃是在悖逆之子，在那些悖逆神的人里面运行。第五大点，在我们肉体的私欲里行事为人。我们看过两个范围，世界的范围和空中掌权者的范围。当我们死在自己的过犯并罪之中时，我们在这两个范围中却很活跃。现在我们需要来看第三个范围，我们肉体私欲的范围。第三节说，我们众人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在我们肉体的私欲里行事为人，行肉体和思念所抑郁的，生来就是可怒的儿女，和其余的人一样。这一节里的他们是指悖逆之子，我们是指所有的信徒，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。我们死在过犯和罪之中时，也是在我们肉体的私欲里行事为人，行肉体和思念所抑郁的。有三样邪恶的东西管辖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外面有着世界的世代， 在我们的上面和里面有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在我们堕落的性情里有肉体的私欲。但感谢主，如今我们已蒙拯救，脱离这些邪恶的东西，成了基督的身体。我们得救以前都是在肉体的私欲里行事为人，行肉体和思念所抑郁的。三节里的抑郁指我们的爱好，以往我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们爱跳舞就去跳舞，爱看球赛就去看球赛，爱逛街就去逛街。今天年轻的一代恐怕比历史上任何一代更随心所欲。你若是问青年人为什么要做某些事，他们很多人会回答说，因为他们喜欢做。这是一个死人的名证。今天许多年轻人为所欲为，就好像车子没有刹车一样，这是何等危险。在三节里，肉体所抑郁的是指邪恶的事，思念所抑郁的是指一些也许比较好的事，但两者都是指人的灵，特别是良心死了的记号。当一个人灵里死了，他就行肉体和思念所抑郁所想要做的事。第六大点，生来就是可怒的儿女。保罗在三节说，我们生来就是可怒的儿女，和其余的人一样。我们原是悖逆之子，也是可怒的儿女。因着悖逆，我们在死的范围里，原在神的愤怒之下。然而我们已经蒙拯救，脱离了悖逆和神的愤怒。第七大点，得救成为基督的身体。我们已经看见我们曾在其中活跃的三个范围：世界的世代、环绕居人之地邪恶的空中权势，以及肉体的私欲，包括肉体和思念所抑郁的。世界是在我们外面，私欲是在我们里面，而邪恶的属灵空中权势是在我们上面，也在我们里面。要叫死人逃脱这三个范围是不可能的。所有的人生来都是悖逆之子和可怒的儿女，落在神的审判之下。当我们死在过犯并罪之中时，我们的光景也是这样。赞美主，教会是从这个死的范围中产生出来的。我们已经得救，成为基督的身体。现今我们不再在这三个范围里，乃是在基督里，在那灵里，并且在诸天界里。以弗所二章一至三节，把我们照着堕落天性而有的光景，清楚地描绘出来。当我们在那光景中时，我们虽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，却在这世界的世代里，在空中掌权者的管辖之下，并在肉体和思念所抑郁的事上非常活跃。这就是那黑暗的背景，衬托出我们所看见的教会。教会是从这样悲惨的源头产生出来的。哈利路亚！虽然我们原是死在这样可怜的光景里，我们却蒙了拯救，成为基督的身体。这是何等的救恩！